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APBello 的这个2020年8月20日的月度会议。那在英语频道呢，我们今天的参会人员是 Satish Babu、Maureen Hilia、Sherry London Moore、Gopal Tabuali、Tavi Patak、Jessica Gruber、Michael Ernest Move、Supram Madhapian、Alia Chai。 那么在中文频道呢，目前没有参会人，Justin Chu 是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会议，还有 Holly Rich，还有 Ford Baja。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Yesem Nazla， 也就是我这个是会议的管理人，可议员的是 Ray 和 Sandy。 大家请发言的时候呢声明自己的名字，以便提示这个速递和口译人员。那我们的同事呢是也加入进了 Zoom。 那我们的这个参会人员的名单呢会随着会议的进行更新。我就说到这里，交给你 Satish。 谢谢，我是 Satish， 欢迎各位来参加2020年8月20日的我们的月度会议。跟往常一样，我们呢先来介绍这个成员方面的事务。那么我们有这个两个申请正处在进程当中。那安全方面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细节。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申请进程呢也会随着流程的推进呢加以落实。那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论坛，另外呢还会列出电子邮箱的地址。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给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这方面是不是就是可以介绍到这里？好的，谢谢 Satish。 那我们有一位成员呢，他是确认的就是今年的这个七月份会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好的，我们希望能够成功的应对各种挑战。现在呢我们进行到议程的第三项。那 Alfredo 在吗？那首先呢我们是先通过 Skype 联系 Glenn。我们想是不是能够先会议先往下进行，然后我们再同时呢我们再试图跟他们取得联系。对，有些同事可能没有办法参会。那就可以先往下进行。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一般会员的社群事务这方面的内容吧。我们刚才已经得到确认 ，Glenn 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所以没有办法参会了。谢谢。哦，没关系的。那我们就进行到议程的第四项，然后呢，再继续的往下进行。那么我想请 Cheryl 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给大家更新的信息。那么我们确实呢对于这个议程呢进行了一些调整，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小组呢正在测试一个新的机制来进行公众评议。对于这些参加 CCWG 的成员，我们会提前的就这个话题进行探讨。那么我们的宗旨呢是让公众的意见呢能够更广泛的更新的来为我们的决策呢进行帮助。那么到今天为止呢，那 CCWG 以及政策预算财务小组大家还会继续的进行开会。那我们的议程呢就包括加强 ICAN 独立相关方模式的有效性，以及CCWG 的这个新制条例的拍卖流程的最终报告，那么另外呢还有 ATRT 的最终报告，还有ALEC 的就 EPDP 2020年7月份的这个声明。另外还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的战略规划，2021到2025财年。这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领导层的会议。另外呢还有这个 GAC EPDP 的报告，所以这就是我们议程上所列出的就在下一个公众评议期之前的我们的一个情况。我希望同事可以给我进行补充。好的，谢谢，我是 Cheryl。 我只是想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马上呢会再进行后续的会议，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量呢是非常大的，所有的公众评议呢都会进行，都要先进行起草再进行评估，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也会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呢 CCWG 的报告呢也在编纂当中。那当进行公众评议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如果说就是大家有某些特定方面的想要了解的信息呢，我们是可以对我们进行请求。好，我就说到这儿 ，Satish。那我们现在确实呢还有一些富裕的时间，大家可以进行提问。我们希望呢能把工作呢做得更加的有效率，所以大家的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会乐于回答的。 那目前没看到，我们就先往下进行。那么，先请毛瑞莹来介绍一下这个 ALEC， 然后再请其他同事发言。毛瑞莹，你请，谢谢，谢谢 Satish。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很高兴能够通过电话跟大家开会。那么我的手机上的这个 Zoom 稍有点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好，我是 ALEC 的 Maureen。 我觉得有些同事可能现在属于假期阶段。上周呢，我们进行了一般会员的这个领导层的会议。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对我们现在工作进程呢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们的工作呢也是不断的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你们当中的有几个人是参加了这个动员方的会议，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呢已经接近完成。那有很多呢是写在了我们这个一般会员的审核报告当中。那么这是而且呢下周我们将会出来一份非常对大家有帮助的一个文件。另外呢还有一个事项，也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成员的一个联络方的一个事项。这个小组当中的工作呢将会很快的展开，是关注这个个人成员的相关的事项的。那来自于区域组织的两个成员，然后 ALEC 的两个成员，就是每个 RELO 都有一个区域组织都有一个成员。我们要确保区域的成员在我们这个组织会议当中的一个代表性，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不同的地区应该都有几个人参与进来，参与到决策当中。如果不这样的话，因为每一次会议都是公开会议，大家都可以参加。如果想要参加，您可以与 ICAN 的员工取得联系。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渠道，让他们把你加入到邮件清单当中。所以，如果有人感兴趣想要加入的话，作为这个个人成员。所以这是就可以加入我们活动，这个工作小组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 Heidi Sharon 刚才都没有提到，就是 ICAN 学习，这对于整个的这个一般会员的社群都是很重要的，能够迎接大家进入这个新的世界。而且呢，ICAN 学习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课程，来介绍一般会员的这个社群是有做什么样的工作。另外呢，还有一些内容是涉及到这个与一般会员有关的政策的制定， 大家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决策，但是呢是可以进行评议。作为多利相关方模式的一部分，我们的声音是能够造成改变的。所以说，这样的项目是很重要的，大家的意见都应该贡献出来，来促进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推进。另外呢，我们的各个工作小组都很忙，我们还有网络研讨会小组，Herge 还有阿丽，大家都可以，这些同事呢都可以帮助大家，提供一些教育，通过网络研讨会等等。那我们下一个网络研讨会呢是在九月份，Holly Ridge 会跟大家讲解和解释。DNS 和 HTTP 之间的区别。那我呢会长期都在陪伴大家，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找到我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十月份呢会进行 ICANN 的69次会议。本来是应该在德国的汉堡进行，那现在呢就要变成虚拟会议。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因为每一次 ICANN 开这个虚拟会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个预备周，就是会在开会的时候提前几周，两到三周来进行准备。第一周呢我们会进行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准备。具体的计划呢稍后会跟大家介绍，后续会跟大家介绍。另外呢还会对 ICANN 的68次会议的一些政策等等的内容进行一些介绍，会有一些演讲啊，这种那个一周，那一周会有一些这样的会活动，这是第二周的。然后第三周就是支持组织以及咨询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呢会进行，然后呢十月份中旬的这个有三天的时间，会有这些介绍性的活动。那最主要的就是实际举行会议的那一周，会有 ICANN 的全会啊等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内容。然后整个会议期间结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结束的会议。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长的一次会议。会各个社群内部的董事会另外还有当这个一些人来的一些会议。多少是说是给三周整个这个工作的期间 能会一个情况，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参会，但是我们会跟 ICAN 继续来协调，尽可能安排在合理的时段吧。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谢谢 Maureen。没有看到有人举手。那么我们对你刚才发言，大家如果有想发言，可以进行一些评议。那我们不同的 Rattle 呢，肯定也是要有各自的会议在后续呢展开。个人成员也可以加入进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结果。也多亏了领导层的不懈努力，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呢得以有效的推进。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 RILO 每一个区域组织都对于如何来动员大家参与呢有一套不同的模型。那我们的同事呢也在推动这个大家的参与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Shadow， 我看到你举手。我是 Cheryl Landonor。刚才有人提到，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这些活动呢也是非常欢迎个人成员来参与的。这项活动呢就是这样的做法呢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你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各个区域组织呢也都有不同的项目，那么在接下来的12个月当中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大家有能够提供你们的意见的话，这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宝贵的，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工作的效率。那我们希望呢就是各个区域的成员请你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能把您的思考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也想鼓励个人成员，来自于互联网协会的这些个人成员，在这里表达自己的声音，来了解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声音得以被倾听。一般会员组织是需要大家的参与的。大家都应该承担起来这样的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把自己加入到邮件清单当中进行探讨，尽可能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么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所以大家的意见如果能够表达出来的话，这对我们将是一个极大的帮助。谢谢，谢谢，我是 Satish， 我们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期待能够提到大家能够参与到不同的组织当中去，比如说工作组等等。那我们还能够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来自不同的区，比如说 Justin， 那么这对我们的工作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大家还有评议和问题吗？在听了某人刚才的报告之后，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提出来。还有评议吗？还有问题吗？没有看到有人举手，那我们继续进行会议的议程。那么这个第八项其他事项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Item CEO 与区域组织地区一般会员组织主席的这个区域话题。那我们会探讨这个与各个区域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如果各个社群你们有想提出的问题，请给我写信。写下你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最好呢尽快进行，最尽快的来我们把这个问题传达给我。那么所以届时呢，我们会和 ICANN 的 CEO 进行一个电话会议。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另一位同事来做演讲。那么对于互联网治理这一块，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呢？那我们是在 MOOC 学院上面创建了一个这个学院，来进行互联网治理的方面的教育工作。那接下来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那就是互联网治理这一块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来进行介绍。
到下一页，再到下一页。好的，这个虚拟的互联网治理学院的目标，这是一个在线的培训的平台。它不是要去取代面对面的培训或者沟通。而且呢，我们是会提供一个互动的体验，请到下一页。Alfredo 和 Glenn 他们在主要做这项工作。还有很多其他人提供了支持。 在过去十五年当中呢，已经做了很多在线教育培训的尝试，所以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学习的节奏来去网上学习。在这可以看到这个虚拟的互联网治理学院的一些功能，它可以在线使用移动设备，这是基于云端的在线学习的平台，把它称作是 Moodle，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多媒体的内容，你可以在线下学习，也可以进行在线的聊天，还有讨论时，还有进行测试。在学习完课程之后呢，也会发布一个证书，只要你完成了课程的话，都可以拿到一个证书。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表，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更好的了解这个虚拟的互联网治理学院。所以第一个内容都已经准备好了，从九月份开始是第一期，差不多有100名的学生现在呢进行对流程进行审核，然后每个月从9月、11月、2月、5月都有每一期的课程。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互联网治理学院，虚拟的互联网治理学院它的优势，它可以接纳400名学生，而且可以筹集一些资金用来进行内容的开发，还有行政管理。从2021年秋季呢，就可以使我们招生的人数会更多，而且会帮助我们进行外展。我们在这儿也要宣传一下，在寻求赞助方，我们可以有6级不同层级的赞助，有铂金的赞助商、金牌赞助商、银牌赞助商、铜牌赞助商，还有其他的捐助者，也可以做教员顾问。我们在一些国家的机构做了联系，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有一个链接，可以看到相关的细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有关这个虚拟互联网治理的学院，在这儿列举出来了网站、在线平台相关的链接。有区域性的学院，还有国家的学院，所以我们是协调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针对国际的学生。有一些国家的学院呢都已经在线发布了，好，我先讲这么多。我好像看到有人举手了，小 T 是，我是 Amrita。 你觉得有人会感兴趣到国家的学院？所以我想问，那如果我们有英才，如果有人感兴趣来在线虚拟的方式学习互联网治理，从九月份我们如何对此加以管理？谢谢 Amrita。 虚拟 学院就像是 ICAN 学习中心一样，不，ICAN 学习中心是可以供大家去登录，然后去查看各种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提供各种课程的学完之后有证书的一个项目。谢谢你，我是李安娜。谢谢你的介绍，这是很有趣，可以在不同的区域来帮助提升互联网的治理。我们的确有很多国家层面的活动，我们也推出了各个国家的项目，我们会有一个为期四天的会议，其中也包括在线和线下的方式，由参与者自己来选择。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些都有什么不同？从国家和区域的层面，另外一点，我们对此已经讨论几天的时间了。所以申请是会用多长时间？这样的话可以让学生和老师能够更加迅速地得到相关的信息。谢谢，谢谢李安娜。我也远程的参与过，我想提一下，Alfredo 和 Glenn 他们刚刚开始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提到 CSEC， 没有。我们刚刚开始推出太平洋地区的 IGF， 就是互联网治理的论坛。因为我们规模比较小，尽管有新冠疫情，对太平洋地区，我们还是希望了解 我们自己如何去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聚焦在太平洋地区我们自身的一个项目。我们已经向大家发出了呼吁，有一些太平洋地区的成员国，我们也在跟他们讨论下一步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像 Satish 所讲的 Leona， 因为我们能够拿到很多这样的信息，所以未来可以考虑怎么去做本区域的一个项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虚拟学院是一个全球性的学院，它不是针对一个区域的，未来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补充它的内容，不断的进行完善。这样的话，参与者可以获得一个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内容的学习。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回到日程。好的，接下来是 APRALO 的信息内容更新。我首先想介绍一下，这是几年之前提到的，在阿布达比就提出来一个导师的项目 ATLALS 的导师的项目。之后呢，我们讨论了如何更好的进行外展，主要涉及到差旅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确定一个外展的项目，所以我们想建立一个 Atlas 3的大使的项目，这是一个导师项目。问题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将领导力的培训发展以及跟我们的外展参与人才发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会请阿里来做一个介绍。因为考虑到新冠疫情，我面临很多的局限性，我们要考虑如何把不同的活动更好的结合起来。在屏幕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APRALO 2021财年的外展和合作战略规划，我就请阿里跟我们介绍一下。阿里，现在请你来介绍。好的，谢谢，这里是阿里 I'm Shell。 是的，这是在 Atlas 3所做的投入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是我们在继续利用在此之前的成果和进展，不要忘记那些他对此感兴趣的但是没有机会参与的那些人。 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在外展合作方面如何更好的展开合作，还有能力培养，以及在此下面的一些子工作组，我们有很多发展的潜力。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跟过去的做法要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合作，将那些潜在的感兴趣的人员把他们吸引进来。我们也会跟领导层展开讨论，然后建立一个导师项目的框架，然后我们共同去管理这个项目。我们会需要那些有专业知识能够做导师的人的支持，需要大家的支持把这个项目做好。 Marine Sherry 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个项目，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所有领导层的参与和支持。以上就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介绍，里面很多细节的内容我就不详细讲了，我们在随后会再跟大家做细节的介绍。谢谢阿里。如果大家对这些项目感兴趣的话，请大家跟我们联系。因为现在考虑到国际差旅在过季未来几个月可能也不能成行，所以有很多的跨区域的活动，我们现在可能把重点要放在本地的项目。我们会讨论如何在各个国家内部更好的做外展，因为国际差旅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可能还不能够开展。你想发言吗，阿里？对，我是支持你刚刚讲的内容。好的，谢谢阿里。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会议的日程表，现在到第七项了，提名委员会的更新介绍，请 Amrita 发言。谢谢 Sadish， 我没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报告。在过去一轮的进入最终名单的候选人，要对他们进行面谈。从九月份开始，应当那个时候可以完成了。我像过去一样，请求大家，如果你们本月做了什么相关的工作，请跟我分享一下你所做的工作，至少到25号的时候呢，我可以把你们所做的工作放到新闻简报里头。我相信呢，大家如果做了工作，肯定是不希望被别人所忽视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的话，请在25号之前跟我沟通一下。我们 也会组织一个虚拟会，这是针对英才的。在爱肯董事会的候选人进行面谈，而且面谈委员会呢，他们也希望对其他的职位的候选人来进行面谈。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内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很高兴回答。小 T 是最终的结果什么时候发布？阿玛瑞塔回答，所以面谈之后还要做核实，九月底吧，希望。但是最终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什么时候能够公布？因为上个月大家很多人度假了。谢谢 Amrita。我们日程表上的内容都讨论了，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评论？还有其他事宜，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希望我们在跟 ICANN CEO 开会的时候提及什么事务或问题的话，请及时的跟我沟通。下一个月度的会议呢，会在9月17号。我没有看到有人举手，那就意味着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感谢大家。好，没有其他评论了。如果大家对任何议题有任何问题的话，阿玛瑞塔发言。再看69次会议，不同的 RELO 和要讨论他们在做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些委员会的信息。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会很高兴接受。好的，谢谢你的发言。我们计划在周末的时候对此展开讨论，因为我们会有很多重要的会谈是自上而下的进行讨论。那有很多的 RALO 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出席人不是很多的话，我们要向他们进行分享，知道各个 RALO 所做的工作。好的，你可以跟 Marine 讨论一下这个你想怎么去做。因为时差的问题，我们需要规划一个时间。好的，好，那我们这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出席，感谢大家的发言。谢谢各位，谢谢 Satish， 大家感谢大家的出席，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再见。